伊拉克重镇拉马迪失陷，美国说暂不改变对伊斯兰国战略。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巴西，签署530亿美元投资协议。美国学者说，王岐山推迟访美，可能担心中国司法遭到质疑。晚安，欢迎收看5月20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美中之间再次爆发间谍疑云，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华盛顿还有北京的最新反应。另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点名表扬了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习近平是怎么说的呢？他表扬的背后真正又有什么样的含义？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美中关系是否再次笼罩了间谍的阴影。有6名中国公民在星期二遭到美国起诉，其中一人已经被逮捕，他们是被控窃取了美国的商业机密。这也是美国自从去年指控5名中国军方成员从事网络间谍活动以来，美国最大一起控告中国公民的案子。那么中国方面在星期三表示，对此表示了严重的关切，稍后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就在这中国的6名中国公民被中国政府被美国政府以商业间谍罪起诉之后呢，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政府是严肃看待商业间谍的案件。我们下面先通过连线VOA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最新情况。荣香你好，我们先来看看呢，美国国务院对于这起最新的案子到底有什么样的表态。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政府致力于保护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不让他们被窃取，这个决心没有改变。另一方面，白宫一向表示，奥巴马政府把网络安全列为施政的优先政策项目之一。尽管美国、中国和一些国家会基于国家安全来进行情报收集活动，但是呢，美国政府并不会把这些基于国家安全的情报来提供给一般的美国企业，让他们来获取商业的利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如何回应这起最新的案件。
这个案件说明，美国决心保护美国公司的商业秘密和专有信息免遭窃取，这对美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和其他美国政府部门一样，都致力于法律的执行，支持执法机构的工作，保证美国企业和美国个人的商业信息受到保护。经济间谍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视的问题。
一年前，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了5名中国的军方人员，并且指控他们在美国进行经济间谍活动。之后呢，中国决定暂停美中之间有关网络安全工作组的活动，而暂停的时间点就在美中第6轮战略和经济对话的之前。当时美国国务院表示了遗憾。那么再过1个多月，第7轮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即将在美国华盛顿登场，美中之间对于这个具有分歧的议题有什么样讨论，我们也将随时关注。玉文，
荣香，我们也会持续的来了解，就是这次的最新间谍案件对于未来美中之间的一些交流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那么继续我们转换一下焦点，除了要保护商业机密之外，我们知道美国政府上从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克里到政府官员都在积极推动的泛太平洋、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议题啊，最近我们知道包括奥巴马总统还有克里国务卿都有一些最新的表述，跟我们谈谈目前最新的发展。
美国白宫星期二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其中指出，彻底来履行贸易执法呢，是美国贸易政策的重心，而美国政府也将继续致力于保护劳工以及工作环境。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些民主党人在工会的压力之下呢，要求美国政府在 TPP 里面纳入强硬的条款，包括了禁止他国政府以人为操控货币的方式来振兴出口。对此，白宫也提出了回应。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星期二的例行简报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最新的回应。
T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正在进行谈判，它不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者其他已经履行的协议，它是不同的协定，它包含更高的劳工与环保标准，并确定这些标准被纳入协议，可以被执行。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成功提倡公平的汇率政策，在不同的会谈当中，包括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和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甚至包括奥巴马总统本人，都经常在和他国官员的一连串会谈中提到这个问题，应该停止不公平的汇率政策。因此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中国的人民币在过去五年间升值了大约30%，这显示美国官员的提倡发挥了效果。
白宫还在这份书面声明当中指出，乐见国会的一些重量级议员已经决定在六月底之前快速审查贸易便利和贸易执法法案，因为法案当中的一些强硬的条款包括了以具有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货币的操控政策来振兴出口，这个照建设性方式呢能够强化美国的贸易执法。我们看到最近呢，美国官员呢在提倡 TPP 的时候呢，所提出来的主要论点包括了它能够降低关税对消费者有利，第二它能够提高劳工还有环保的标准呢对劳工有利。那么最近我们还提到了美国的官员把 TPP 和国家的安全相提并论，国防部长卡特表示 TPP 的重要性不亚于航空母舰对于军队的重要性。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荣香在国务院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深入的为您报道有关于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二正式以经济间谍罪起诉六名中国公民的案子。那么其中一人呢是来自天津大学的教授，已经遭到了逮捕，他们是被控窃取了美国的商业机密，这也是美国自从去年指控五名中国军官从事网络间谍活动以来美国最大一起控告中国公民的案子。而中国方面呢在星期三则表示对此严重关切。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综合报道。
美国政府星期二以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罪名宣布逮捕一名中国教授，并正式指控另外五名中国公民。美国司法部说，被捕的教授据称名叫张浩，来自天津大学，上星期六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境之后被带走。张浩周一首次出现在法庭上。司法部的起诉书称，这六名男子曾到美国留学，并在两家小型美国芯片企业工作，他们长期为中国政府控制的高校和公司的利益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窃取美国商业机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三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商业窃密行为。他说，
中国政府对有关的情况表示严重的关切，正在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情况，中国政府将确保中方人员在中美交往过程当中的正当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
美国司法部指出，这些中国公民利用窃取的技术与天津大学合资创办了一家公司，将产品销售给中国军方和其他商业客户。天津大学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一名校方人员星期三对媒体说，这可能是美国方面蓄意捏造。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卿克里，他星期二在西雅图访问了波音飞机公司，他也利用这个机会要争取美国大企业还有劳工支持，让国会通过贸易授权法还有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钟晨芳还有玉港的联合报道。
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华盛顿州西雅图波音公司的仁顿工厂发表演讲时说，贸易对于加强美国与亚太地区的长远安全与共同繁荣至关重要，而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则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克里说，这个贸易协议之所以重要，原因很直接了当，就是当今这个世界，你不可能只是自己跟自己做买卖。全球95%的消费者都生活在美国境外，而跨国贸易不仅创造就业，而且还建立繁荣。他举例说，出口为美国创造了1170万个工作，而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将可以进一步促进美国的贸易。
But the TPP will lower TPP 将可以降低美国出口产品的关税，确保 TPP 成员国对待美国的产品就和美国对待他们国家的产品一样。
克里提到 TPP 之所以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在帮助决定制定最高标准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他说美国不参加这个协议的话，最高兴的将是美国的竞争者。
事实的真相是，我们都知道，如果美国决定不参与这个协议，唯一得利的将是那些美国的国际竞争者。
克里敦促国会给予奥巴马总统快速贸易审批权，这将有利于 TPP 的通过。由于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阵营的反对，参议院仍然无法启动批准快速贸易审批权的辩论。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丽雅和钟晨芳、玉港在西雅图和华盛顿的联合报道。
那么随着中国经济还有军事力量的崛起，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它到底是合作还是竞争呢？美国从中是获取了利益还是付出了代价？最近在首都华盛顿的一场学术研讨会呢，拥有不同观点的两位美国的专家，他们就此展开了辩论。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特别采访了这次的辩论会，我们下面就要请一华来介绍有关的情况。一华你好。
是的，玉文你好。
是，先来跟我们谈谈这场辩论会，实际上在事前就引发了非常大的关注啊。
是。
他到底与会的专家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先来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这场辩论会其实美中关系有许多的这个不同的议题。那么昨天的这场辩论会呢，其实是重点放在美中的贸易还有经济的问题上，所以呢不包括其他的安全问题或者是其他的考量。那么昨天呢两派的学者基本上都认同中国现在已经经济上已经崛起，已经是世界上的这个世界舞台的这个强权之一。那么支持认为这个跟中国这个保持贸易往来或者是要积极发展与中国贸易的学者呢，是这个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柯白博士。那么他也强调说，这个一个稳定而且繁荣的中国呢，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是绝对是有帮助的，而且是美国也想要的，对美国的这个长远的目标也是有这个积极的这个效果。那么他也强调说，两国的在经济问题上经济贸易的情况呢里面，它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是可以相创造这个双赢互利的一个局面。所以呢他也强调说，美中两国的这个现在的经济现状是历经了八个美国的总统，然后美中关系多次的这个磋商，然后还有谈判，然后还有慢慢的这个相互的这种就是平衡发展出来的最有利的结果。那么他也强调说，许多人批评说这个美国的失业问题或是美国现在的一些就业的情况或是经济问题都跟这个跟中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对此也反驳，他认为美国的问题，美国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来自于这个美国，跟中国并不是有最大的关系。那么中国它自己的崛起也并不是，也本身是因为这个自身的这个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柯白博士他怎么来说这个这番话。
中国不是造成美国一直以来担心害怕的经济问题的原因。我听过很多有关失业的问题，包括2008年到2009年期间发生的失业问题，那对美国来说是个惨痛的回忆。现在制造业的就业总算回到了经济危机前的水平，但事实上我们还没有从那段导致许多人流离失所和痛苦的惨痛经验中走出来。但是我们还是要认清一件事，那就是美国本身的问题才是症结所在。简单的说，没有人在破坏美国的金融部门。
那么除了刚刚柯白博士提到说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呢是相当重要之外呢，他也强调中美国呢能够扮演这个辅佐中国更现代化或是更这个往这个开放的国家迈进。
是，那么不可否认，当我们谈到柯白博士的说法是代表一派的这个看法，在美国仍然有一些持反对立场的，觉得与中国的贸易呢实际上是让美国大受伤害。那么这一派学者的代表人物又是谁？他是怎么说的呢？
是的，昨天在这个辩论会上呢代表这方面的这个这派论点的这个学者呢，他是前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局的副部长，然后他也曾经是美中国会的美国国会的这个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这个成员，那对马洛伊博士。那么他也对这个美中关系有长期的观察和了解。那么他认为中国的崛起 他强调了一个历史因素，就是中国在这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呢，曾经被西方国家这个这个侵略还有这个羞辱，所以呢，中国一直都是以这个要重返世界舞台作为这个最大的终极目标。因此，他认为中国的这个动机本身就是要让美国警惕，而且他也强调说，就是现在美国有许多的这个贸易经济问题跟很多这个很大的因素是因为和美中的这个贸易逆差实在太大，那么他也认为贸易逆差这个问题是在美中贸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他也强调说这个美国的贸易呢并没有受惠在所有的这个公司企业，而是都集中在集中在一些跨国企业公司或是华尔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马洛伊博士他在这方面是怎么说的。
China is different than running a trade deficit with Thailand or Vietnam or some of these other.
美国和中国贸易逆差的情况和与台湾、越南等其他国家贸易逆差的情况不一样。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增长速度成长，他们的军事开支每年也增长至少10%，因此我们和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就是以某种方式在帮助中国强化军事力量，协助他们发展科技，建立高科技工业化的基地。
那马洛伊最后也说，就是美国的现在重返亚洲或者亚洲再平衡政策呢，其实也就是应对这个所谓的现在发展出来这个问题。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场辩论会，我们谢谢易华来到现场为我们所做的介绍。那么有关于这场辩论会的一些详细内容呢，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李易华的详尽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美国召集了亚太23国的代表召开军事会议，但是中国不在受邀之列，到底为什么呢？稍后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美国海军陆战队这个星期召开了亚太23国的代表在夏威夷举行了一场闭门的军事会议，会议中讨论了海上岛屿进攻还有两栖作战等这策略。那么与会的国家呢，包括了与中国具有领海争议的日本、菲律宾还有越南，可是呢中国却不再被邀请的名单，到底为什么呢？那么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何在？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澳门的军事问题专家黄东先生来进行分析。黄先生您好。
哎，您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室。先来跟我们谈谈美国不邀请中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么不邀请中国，这是不是已经让美中之间因为南中国海问题的紧张会更加严重呢？
其实从美国邀请的名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故意不邀请中国，是给他那个脸色好看，然后就是借这个机会啊，发出一个信号，不光是个收入的信号，而是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南海问题上面的不满，这是可以理解。包括其他国家南海相关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这方面填海啊，加强在南海军事部署产生的不满。这次的那个这个会议或者是一个动作呢，其实是已经就加上其他之前的一系列，包括克里访华，然后美国海军军舰在南海的这个动作呀，南威岛附近的那个动作，其实一系列的都说明希望中国尽快向国际社会交代究竟那个填海是怎么回事，
是
军事目的有多大。然后就是你希望，其实的很简单一句话，就是希望中国增加那个军事透明度。
那么黄东先生，我们也知道这次会议是闭门会议啊，所以详细内容外界可能无从得知，但是美军发言人曾经在事前表示，他主要讨论的就是岛屿进攻、岛屿空降还有两栖作战的策略啊。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些策略对中国 可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呢？
这绝对是针对性，可以，所以也必须要闭门，就是这个意思。这相关内容肯定是先泄到，意思说很比较是起码是比以前更加紧实的一些军事合作的内容，包括怎么监视啊，将来会万一出事的话，怎么进行相关的这方面的战术动作等等，都会谈到。所以我们理解这不光是一个姿态，而是有中国方面就觉得是真正的属于一种叫美国威胁论吧，是可以这么形容。但是从相关国家方面呢，他们是乐于这样子把美国拉下水，因为这是他们的军事，无论是政治、军事、科技综合国力等等，都不是这除了美国之外的那个对手，可以这样说。所以他们必须要把美国拉进来抗衡中国的崛起。从这个战术动作来说呢，是相关的一个词，就是重新夺岛。像这个日本的前一阵子，去年的话，在那个钓鱼台进行就是这种类似的这种演习吧。那么我们要看的就是，他的考虑就是未来万一中国要在南海进行登陆作战的话，那么相关国家怎么跟美国联合起来，然后在美国主导之下重新夺回这几个岛，我相信是可能与这方面的内容有关系。
是，那么黄先生，我们除了看到在军事方面美中现在在进行博弈啊，那么刚刚您可能也听到了我们新闻报道的头条消息，就是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二宣布啊，正式起诉了6名中国公民，这也是自从去年起诉5名中国军官涉及商业间谍罪之后，再一次对中国的公民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起诉动作，而且已经有一名天津大学的教授被逮捕了。那么您对这起事件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认为美中之间类似像这种所谓的间谍案，特别是商业间谍案，会不会继续的陆续出现呢？
这是肯定的啦。因为现在已经发展到每年都会就这种案子出现，
是，
那么这不是个案，不是例外，而是常态化。那么我们要注意一种常态化的话，其实当然对两国关系没有好处，但是从我不要说什么国家机密之类，而是从商业角度来说，这是也是怎么说呢，一个互相博弈的那个互回博弈的那个对象是无法避免，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大量的科技来支撑，而美国是全球科技最发达的那个国家。我们还要谈的那个为什么美国这么大的反应，因为它先泄的不光是那个科技经济方面的那个可以用的相关的技术，而是这种内爆器的话，根据美国那个介绍的话，它可以用于军事上的目的，也就是说他们几个给美国注意或者地步的人士来说，他们可能是不光是有商业上的间谍，而是这个军事上面有特殊目的的那个间谍也说不定。所以这中国方面也这么大的一种反弹，外交部也出来说话的话，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事态可能会令到最近除了南海之外，中美关系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波折出现也说不定。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是在澳门的军事专家黄东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有关于美中关系还有一些军事部署的消息，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台湾总统马英九在今天发表了就职7周年演说，他到底说了些什么？那么各界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 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星期三以七年奋斗台湾出头为题发表他就职七周年的演说。马英九说呢，这七年来的改革之路并不好走，他听到了批评还有反对的声音，但是为了台湾的下一代还有台湾的永续发展，即使得罪了支持者他也不会后悔。马英九说，七年来台湾的许多进步呢，都是建立在两岸和平的基础上，台湾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与中国签署了21项协议。马英九也强调，未来要继续的努力维持两岸和平的成果。不过呢，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对此表示，台湾这七年来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领导人与人民之间的疏离，有的时候领导人甚至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蔡英文说，民进党会以马英九这七年执政作为警惕，要从人民的角度来解决问题。那么马英九上任七年，他到底带来了哪些影响？他在最后这一年的任期里，他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请台湾中山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的讲座教授陈永福陈教授来谈谈他的观察。陈教授您好。
你好，你好。
是，陈教授，我们知道刚刚这个马英九在他的演说当中提到了说，即使得罪支持者他也不后悔，但是我们最想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他所提的这一系列改革如此的不得民心呢？
哎呦，
好，那么陈教授，我们可能跟他的视频连线的讯号有些中断了，那么稍后我们或许再尝试是不是能与陈教授来进行连线，了解一下马英九在今天的就职七周年的演讲他到底说了些什么，那么他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也请您持续的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收看我们稍后的相关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稍后第二小时 VOA 卫视，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我们先来欢迎宝生。宝生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星期三的这个重要话题有哪些呢？
我们有两个话题，一个是我们要谈一谈发生在四川邻水县的这个群体抗议活动为什么会演变成暴力冲突，为什么一些抗议民众被警察打伤，头破血流的，为什么有些人遭到拘捕。那么这个事情我想大家可能已经听说过了，就是以前政府的铁路建设计划是经过邻水县，那么邻水县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铁路，当地民众都希望借这个机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得到一些经济上的好处。后来当局又说这个高铁不从邻水县经过了，所以引起当地的民众的不满。他们连续两天呢，几万人呢一直进行抗议，但是被警察这个采取镇压的方式压制下去了。 我们要谈一谈中国现在如何处理群体事件。中国现在这个事件是不是进一步说明中共的所谓的公共治理的系统已经处于瘫痪的状态？
这个一直以来多年来都是我们在密切的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相当想要了解专家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第二个话题呢，我们要谈，
还有一个话题是湖南律师，一位名叫谢阳的湖南律师最近在广西的南宁办案的时候被身份不明的暴徒打伤，就把他的左腿的这个小腿都给打骨折了。
嗯，
那么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而且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拨打了这个报警电话100多次，警方迟迟不到现场，而且这些暴徒打伤他以后还阻挠救护车进入现场把他送到医院里去。那么在中国呢，袭击律师特别是维权律师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暴徒到底什么人，他们和当地的警方和政府有什么样的关联，中国现在法治已经到了这种的地步，实在是非常让人惨不忍睹，非常稀罕。
那么我们也要特别提到谢阳律师，他就是黑龙江庆安枪击案的死者
徐春和
的家属的代理律师啊，所以现在也还不了解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
黑幕重重啊。
是，所以确实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来探讨的话题。我们谢谢宝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也参与我们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最近点名表扬了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习近平是怎么说的呢？稍后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将有详尽的介绍。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朝鲜当局宣布他们成功完成了核武器小型化，那么这个消息如果被证实，这也意味着朝鲜在研制导弹运载核弹方面已经取得了关键的进展。朝鲜国防委员会在星期三通过了官方媒体朝中社说，经过小型化的核弹可以用导弹来搭载。朝鲜国防委员会也发表声明说，我们早就开始进行小型化的试验，以使得核打击手段能够更多样化。声明还说，朝鲜的短程、中程和远程导弹可以确保以最高精确度来打击目标。这已经不是朝鲜第一次声称实现了核武器小型化。在2013年第三次核试验之后，朝鲜宣布使用了一个小型化的、更轻的核装置。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马克·菲兹帕特里克认为呢，朝鲜这次只是重复还有强调以前的说法，目前还不知道朝鲜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制造微型核武器。菲兹帕特里克分析人士还指出了朝鲜经常会夸大他们的军事能力。印度尼西亚还有马来西亚已经同意为在海上漂流的数千名移民还有人口走私活动的受害者来提供临时的住所。马来西亚、印尼还有泰国外长举行会谈之后，在星期三宣布了这项突破性的决心。此前这三个国家表示他们不愿意救助船民。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说，按照这项协议，马来西亚和印尼将继续为大约7000名船民来提供人道援助，前提条件是国际社会要在一年内完成重新安置还有遣返程序。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菲尔·罗伯逊说，这项协议应该标志着该地区逼退政策的结束。所谓逼退政策，指的就是东南亚各国政府禁止满载移民的船只靠岸。罗伯逊说，不幸的是泰国仍然不同意向船民提供庇护，他们希望泰国政府很快能够改变立场。伊拉克政府军在拉马迪遭到了伊斯兰国武装击败，但是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并不打算放弃他针对伊拉克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战略。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发回来的报道。
在成千上万人逃离拉马迪和有迹象显示伊拉克军队正在为新的反攻做准备之际，白宫新教面临的问题是美国下一步如何行动。 不过，甚至在伊拉克部队继续撤退的时候，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白宫的战略会有重大改变。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拉马迪陷落之前曾说，奥巴马总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略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和成功。
也有挫折，但并不意味着这需要放弃现在的战略。
伊拉克部队在逃跑，华盛顿有人担心攻陷拉马迪会让伊斯兰国武装更加自信，一旦有机会，他们就向拉马迪以东130公里的巴格达紧逼。安全事务分析员奥汉龙说，
如果我们因为伊斯兰国最近没有把目光放在巴格达，就以为伊斯兰国对巴格达不感兴趣，那就大错特错了。马拉迪距巴格达很近，我现在比两天前更担心这个问题了。
奥巴马总统一直在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磋商，有关官员称，美国的计划是通过空中精确打击和提供咨询，帮助伊拉克收复拉马迪。眼下，这些空运画面显示，美国军队更紧逼的工作是帮助伊拉克败军撤出拉马迪。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与巴西总统罗塞夫星期二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其中一项呢是两国要开始进行一条连接巴西和秘鲁、横贯南美大陆的铁路线建设的可行性研究。那么其他协议呢，则涉及了能源、采矿、航空，还有巴西的基础建设，总价值达到了数百亿美元。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这是李克强作为总理第一次访问拉丁美洲。李克强与罗塞夫总统签署的协议中包括中国从巴西购买价值10亿美元的喷气式客机，以及中国取消对巴西牛肉的进口禁令。罗塞夫总统表示，巴西、中国两国签署的这些协议总价值为530亿美元。李克强总理表示，中国愿意加强与巴西的经济合作。
我们愿意和巴西合作，降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带动当地人民的就业。为了推动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我们还愿意设立共同产能合作基金，来为产能合作提供融资的支持。
中国有意投资修建将巴西的大西洋海岸与秘鲁的太平洋海岸连接起来的铁路。罗塞夫总统对建设的前景表示兴奋。
巴西、秘鲁、中国三国将合作，我要向秘鲁总统胡马拉致意。我们三国共同开启了这条连接两大洋的铁路建设可行性研究。这是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自东向西贯穿巴西，贯穿南美大陆，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我们邀请中国公司参加这一巨大的建设项目。
在访问巴西之后，李克强接下来的南美之行将包括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二就21世纪的警务战略举行听证会，内容呢是联邦政府应该如何的来约束地方警察。就在一天前，奥巴马总统发布了行政命令，禁止某些军用装备交给地方警察局来使用。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任和现任执法官员星期二在国会作证，讨论21世纪的警务战略。在发生了一系列警察枪击黑人男子事件之后，争论的焦点是联邦政府是否应加强对地方警察局的监管。33岁的苏珊·拉尔是华盛顿州金县警局的一名资深警官。
要求警察使用随身佩戴照相机的规定，必须考虑到地方和州有关收集、处理和披露资料的相关法律，以及地方和州的有关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
但是密尔沃基县警局的戴维·克拉克说，自密苏里州弗格森骚乱以来，联邦政府对警察的审查已经太多了。
地方警察使用武力应该受到审查，但是应当对导致警察使用武力的实际情况进行审查，而不要受到虚假陈述中的情感因素或举起手来不要开枪等口号的影响。
一些生活在与警方关系仍然紧张的社区的居民表示，地方政府对警察的审查还不够。
我很气愤，因为我已经受够了这里的兄弟姐妹被警察谋杀的消息。
然而克拉克警长说，不要轻易下结论。
我们没有听到很多有关社区居民怎样才能做得更好的评论，我们听到的都是警方应如何改善自身或警察应该怎么做。
星期二的听证启动了关于如何改革的讨论，但对于地方警察和他们有义务保护的社区居民来说，这种讨论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了。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继续我们看看，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乌克兰的对手不仅仅是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就乌克兰东部冲突问题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他呼吁俄罗斯军队结束在乌克兰边界附近的军事演习，并且表示俄罗斯的军事活动必须要更加的透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二签署了一项保护美国执法人员生命安全的法律。下面就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从国会山发回来的报道。
这项法案以去年执行公务时殉职的纽约警察拉莫斯和刘文健命名，叫做2015年拉莫斯刘文健全国蓝色警报法。奥巴马总统在签字仪式上说，他们的殉职提醒人们，
我们的执法人员每天都在从事着多么艰巨和危险的工作。
拉莫斯和刘文健2014年12月在纽约街头执行公务时被人枪击身亡，这起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执法人员生命安全的关注。刘文健是美籍华人，生于中国广东省，12岁移民到美国。纽约市曾经为两位殉职的警察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美国去年殉职的执法人员有117位，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4人殉职。这项蓝色警报法要求司法部建立一个全国警报系统，在执法人员面临威胁、失踪、受伤或殉职的情况下尽快做出通报。奥巴马总统说，
法律有助于我们尽快采取适当的措施。
这项法案由众议员莱克特等两党议员发起，莱克特议员以及拉莫斯和刘文健的家属都参加了签字仪式。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再把镜头转回到台湾，刚才我们为您报道台湾总统马英九在今天发表了就职7周年的演说，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下面继续很高兴为您再通过 Skype 连线请回了台湾中山大学的国际政治研究所讲座教授陈永福陈教授，来谈谈他的观察。陈教授，很高兴您又再回到现场啊，跟我们谈一谈马总统在这个演说里面说到了，就算改革不得人心得罪人，他也不会后悔。可是我们想问的是，为什么他的一连串改革都没有办法得到民心呢？
因为在台湾目前呢，大部分的一般民众啊，感觉不到这个在经济发展这个部分啊，他们都没有说很明显的感觉到。那你说一个大学生来讲的话，他们毕业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还觉得说，哎，能不能找到工作啊，或是薪水怎么样啦、所以以这个民生来讲的话呢，没有很明显的改变。那也是因为说，从2012年以来，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都没有表现得特别的突出，所以以人民来讲的话呢，这个经济的成长啊，这个工作的机会啊，甚至这个薪资的成长啊，人民都没有特别的有这种感觉。
是，那么陈教授，当然了，在民生问题上，民众颇有怨言。那么马英九总统也特别喜欢强调他在两岸关系上所取得的一些进展。除了最近接受外媒专访，在今天的就职演说里，他也再次强调这7年来在两岸上取得的和平成果。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台湾的民众其实对他的两岸政策相当的不满呢。到底您觉得现在台湾大部分主流的民意对于两岸关系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主流的民意呢，还是觉得说这个海峡两岸的关系一定要很稳定。那我觉得总统呢，在这7年的努力啊，我是觉得在这一点真的是做得不错。那2010年又跟中国大陆签了这个 ECFA， 然后紧接着 那也跟新西兰然后跟新加坡2013年都有签这个合作协定。事实上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说台湾国际的这个环境虽然比较困难，但是在这个马英九执政的这7年呢，的确是有一些改变。那我觉得人民一般主流的那个意见应该是都可以感觉得到这一点。
是，那么陈教授，最后我们大约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很多人说马英九是个跛鸭总统，在剩下最后一年的任期大概不会有任何大作为了，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您认为马英九在这最后一年，他对于国民党的总统大选选情，他到底是一个加分还是减分呢？
我觉得我不同意说他一定是跛鸭总统啦。我是当然总统会希望说在这一年做出一个成绩，问题是说立法院跟其他的这个政界里面的这些人士会不会配合是另外一件事，因为我想每个人也都是在准备明年1月的选举所以这个配合度是会是一个挑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中山大学的教授陈永福陈教授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马英九就职演说周年的这个演说内容，你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网址是 voachinese.com。看完了台湾领导人，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他最近呢是点名表扬了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他说他们是党国家还有人民的忠诚卫士和无名英雄。习近平的这番表扬，它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真正含义呢？今天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就要来为您深入探讨。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习近平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这番话，他到底怎么说的？
星期二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大会，开什么大会呢？就是中国的国家安全机关有选出了一些代表，所以他叫这个大会呢是总结和表彰大会，主要对象就是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这些人员干部和警察。
讲到了中国国安部或者国安部门，我们知道今年早些时候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建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宣布接受调查，那么后来呢相继又有报道说国安部的副部长邱静还有陆中伟也出事了，
是，
所以一连串的事件就让人想到底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部它是隶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那么也有人说它是不是一个腐败的重灾区啊？
先说它隶属什么机构，它隶属于中国国务院下面正式的一个部，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部，它基本上一个就是一个秘密的部。你查中国政府网，你可以查到各种部门，比方说公安部、监察部，各种各样的部委都可以打开看这个部，唯独这个国安部是一个没有链接，你打不开。而且在有关的网站上，他只点击说这个国安部部长叫什么，你连副部长是谁你都不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部，他直接属于中国的这个最近成立这个以习近平为首的叫国家安全委员会下面一个主要的一个职能部门，主要就是加强防范，从各方面反对外国的侵入，还有这个控制这个老百姓的他们的思想动态，以防止他们西化，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保证国家政权能够稳定。
是，那既然是保障国家政权的稳定或国家的安全，为何又和腐败挂上钩？很多人把它称为是一个腐败的重灾区。
就像你刚才说，今年年初有马建腐败，因为周永康和这个薄熙来他们这些案件，徐才厚他们这些案件，然后又陆陆续这个副部长邱静也出了事儿了。邱静由于和王立军事件有关，他是涉嫌卷入王立军，他据说也是和薄熙来令计划和周永康他们的案件有关，这个邱静。然后在邱静之前有一个副部长叫陆中伟，陆中伟为什么出事呢？因为他的秘书被报道说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这个间谍，出卖了大量的中国情报给这个美国，所以他因为他的秘书他也就退休下去了，他是个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那么最要紧的还有一个国安部的正部长叫徐永月，那么他在几年前因为一个涉嫌有一个公共情妇叫李薇，他涉嫌卷入了很多在北京的高官的这个，他徐永月也给这个李薇发放了去香港的这个签证，让李薇 逃出这个中国的控制。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说这个习近平特别点名了要鼓励国家安全部门，是不是与这些有一些关联性啊？
非常有关系。
好的，我们谢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那么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全部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呢，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中共中纪委负责人王岐山他是不是真的要推迟访美呢？那么如果是真的，背后又有哪些原因？稍后我们要听听美国著名学者孔杰荣是怎么说的。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著名的中国法律学者孔杰荣他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他说中共中纪委负责人王岐山如果访美，美国所有的注意力可能会集中到的是中国不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上。他说美国不可能跟一个随意指控人的国家来达成引渡协议，除非中国对他的刑事司法制度从理论、从立法、从实践上来加以改善。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记者方斌从纽约发回来的报道。
对中共中纪委负责人王岐山有可能无限期推迟访美的消息，纽约大学法学院著名法学教授孔杰荣的第一反应是他一定担心当前美国的政治气氛。
王岐山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如果他来美国，所有的注意力必定集中在中国不足够和不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上。
一度被传得纷纷扬扬的王岐山访美，曾被期待会形成海外缉拿逃犯的高潮，包括把中共最想要的令完成带回去。但是孔杰荣教授认为，王岐山知道这样的期待会落空。
他知道我们不能跟中国签订引渡协议，没有西方民主国家肯冒风险跟中国签署引渡协议。美国怎么可能跟一个随意指控人的国家达成引渡协议呢？我们不可能把人送回没有公正法律制度的中国。
孔杰荣不认为王岐山只有中共党内头衔会对其访美造成任何困难，但他认同两国司法制度的不同是他访美取得成果的主要障碍。
China has got to improve，
中国必须改善其刑事司法制度的理论、立法与实践，然后美国就会把所有他们想要的通缉犯送回中国。
孔杰荣说，他希望王岐山能够访美，因为这样可以给中国领导人施加更多压力，从而改善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美国之音方斌、袁野，纽约报道。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社交媒体正在改变警察局还有其他公共机构的行事方式。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报道说，新媒体虽然可以监督警察并且让车辆在拥挤的公路上来保持行进，可是他们的使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下面来看看报道的内容。
在洛杉矶公交系统，工作人员监视着在规定路线行驶的公共汽车，观察延误或任何其他麻烦迹象。这套系统利用来自摄像头和感应器的信息，很快还将使用社交媒体应用软件位置传来的信息。这是由驾车人发送的实时交通状况报告。洛杉矶公交的卡利·佛格尔说，交通系统需要最新的信息。
数据为王，所以必须要有大量的数据。我们已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数据，而群众外包以及位置这样的应用软件让我们可以填补那些空当。
谷歌拥有的位置与里约热内卢和雅加达等各地城市合作，更好地了解城市交通规律。洛杉矶的弗雷达、塞德罗夫等驾车人靠谷歌地图和其他导航应用软件来应付塞车。
It is so useful，
太有用了，我每天都用。
Every day.
加利福尼亚州运输部也通过在高速公路、他们自己的公路地图网、快捷地图以及推特等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讯息标识，来与驾车人沟通。加州运输部发言人帕特里克·钱德勒说，交管人员每天要观察数百万的旅程，
但这套系统年代久了，有六七十年了，所以我们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最大的优化承运能力，而不只是新修或扩建高速公路和交汇口。我们试图把前方路况通知给驾车人。
警察局，比如马里兰州的这家警局，也利用社交媒体与公众沟通。但是在非洲裔美国人在警察执法期间死亡的事件引发抗议后，一些警察担心位置这类可以标明警察位置的应用软件有可能对他们构成危险。在警察和其他公共机构不断靠社交媒体与公众沟通并搜集信息之际，民权自由组织也利用他们的社交应用软件鼓励民众监督警察。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由海伦播报。
美国五角大楼最近在他们首次举行的国防部实验室日展示了一些最新的军事技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就在现场观看了发明者们所推出的最新科技产品。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巴布的报道。
我叫麦克德尔·西格诺尔，来自海军水面作战中心印第安黑德爆炸品处理技术处。大家在这里看到的技术是我们的机器人技术的一部分，属于我们的拆弹机器人系统。机器人被派向目标区，远程拆除炸弹，这样拆弹兵就不需要穿上防弹服，冒着危险亲自拆除炸弹了。这在战区可能会挽救无数拆弹兵的生命。
我是坎伯曼博士，担任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海军水面作战系统潜水生命支持高级科学专家。用在水面的潜水系统，这个系统通过半封闭式循环呼吸器得到加强，目前是开放式潜水，要用很多的氦气，氦很昂贵，不容易得到，所以我们把这个循环呼吸器带给潜水员，把氦气循环输送给潜水员，这样可以节省大约 80% 的氦气，好让潜水员更快地浮出水面。
我是比尔·里森，在海军空中系统司令部工作，我现在穿的是一件外骨骼服，配有一只手臂，可以让我支撑一件工具的重量，把这件工具伸到下面，从飞行甲板的武器架中抓起一枚导弹，把它取走，举得高高的，而且不费力气，把它装到一架 F-18 大黄蜂战机翅膀的一间。那么这样呢，就可能把工作团队的人数从五人减少到两人。军中的后腰和腰部受伤现象非常非常普遍，这将帮助缓解这些问题。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今天白洁要和大家介绍一下他最喜欢的演唱会。
大家好，欢迎来到 ON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植物科技体的话题，就是夏天如何防止被蚊子咬。Mosquitoes are bad this year. Mosquitoes are bad this year.
They're everywhere.
Mosquitoes are bad this year. 今年蚊子真多。Dude, look at all of my mosquito bites.I've counted at least 20 so far. Ugh, 哥们儿，看看我这些蚊子包，我已经数了不下20个了。天哪 ！Mosquitoes are so bad this year. 今年蚊子真多。Bug spray. Me spraying bug spray. Spray it everywhere. Bug spray. Bug spray. 防蚊实验。Do you want to borrow my bug spray? It's extra strong. I don't have very many bites. 你要借我的防蚊血吗？挺有效的，我的身上就没多少包。Yes, please, anything to keep the mosquitoes away. 好啊，只要让我不被蚊子咬就行了。I'm gonna lose it. I'm gonna lose it. I'm gonna lose it. 我要疯了。If I don't stop itching, I'm gonna lose it.Can't sleep. I stay awake itching all night. 如果一直要痒下去，我真的要疯了。
我睡不着，一夜都在羊羊羊。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do you do to get rid of mosquitoes and mosquito bites? OK, bye bye.
好，我们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5月20号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呢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生和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听听晚安，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0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四川省广安市的市郊水县上周末呢发生大规模民众示威抗议，当局将原定经过这个县的高铁改线，不过呢遭到武力镇压。分析人士认为，当局处理方法粗暴，让和平游行演变成了重大公共事件，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民众的正当维权活动演变成为暴力冲突呢？
另外，中国律师群体星期一发表紧急联署声明，强烈关注律师谢阳办案时被不明身份者殴打致伤事件，要求事发地南宁立案调查。有评论说，殴打律师和侵害律师合法权益的事件近年来在中国各地时有发生。那么在司法程序中，律师的位置是什么？律师被殴成常态，说明中国司法怎样的现状？其实大家谈已经邀请评论人士来讨论这两个话题。好，首先请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六名中国公民星期二遭美国起诉，其中一人已经被逮捕，他们被控窃取美国商业机密。这是美国去年指控五名中国军方成员从事网络间谍活动以来，美国最大的一起控告中国公民的案子。中国方面星期三称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美国政府星期二以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罪名宣布逮捕一名中国教授，并正式指控另外五名中国公民。美国司法部说，被捕的教授据称名叫张浩，来自天津大学，上星期六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境之后被带走。张浩周一首次出现在法庭上。司法部的起诉书称，这六名男子曾到美国留学，并在两家小型美国芯片企业工作，他们长期为中国政府控制的高校和公司的利益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窃取美国商业机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三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商业窃密行为。他说，
中国政府对有关的情况表示严重的关切，正在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情况。中国政府将确保中方人员在中美交往过程当中的正当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
美国司法部指出，这些中国公民利用窃取的技术与天津大学合资创办了一家公司，将产品销售给中国军方和其他商业客户。天津大学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一名校方人员星期三对媒体说，这可能是美国方面蓄意捏造。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同意为在海上漂流的数千移民和人口走私活动受害者提供临时住所。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外长举行会谈后，于星期三宣布了这一突破性决定。此前，这三个国家表示不愿意救助船民。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说，按照这项协议，马来西亚和印尼将继续为大约7000名船民提供人道援助，前提条件是国际社会要在一年内完成重新安置和遣返程序。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菲尔·罗布逊说，这项协议应当标志着该地区逼退政策的结束。所谓逼退政策，指的是东南亚各国政府禁止满载移民的船只靠岸。罗布逊说， 不幸的是，泰国仍不同意向船民提供庇护，希望泰国政府很快改变立场。朝鲜宣布成功完成了核武器小型化，这个消息如被证实，就意味着朝鲜在研制导弹、运载核弹方面取得了关键进展。朝鲜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通过官方媒体朝中社说，经过小型化的核弹可用导弹搭载。朝鲜国防委员会也发表声明说，我们早就开始进行小型化实验，以使核打击手段多样化。声明还说，朝鲜的短程、中程和远程导弹能确保以最高精准度打击目标。这已经不是朝鲜第一次声称实现了核武器小型化。朝鲜在2013年第三次核实验之后，宣布使用了一个小型化的、更轻的核装置。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马克·菲兹帕特里克认为，朝鲜这次只是重复和强调以前的说法。目前还不知道朝鲜是否真的有能力制造微型核武器。菲兹帕特里克等分析人士指出，朝鲜经常夸大其军事能力。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上个周末发生大规模民众示威活动，抗议当局将原定经邻水县的高铁改线遭到武力镇压，一些示威者被打得头破血流，逾60人被拘捕。分析人士认为，当局处理和平示威方法粗暴，不善沟通和疏导民众情绪，让原本和平的游行演变成重大公共事件。中国各级政府的经济发展决策是否建立在科学论证之上？是否考虑到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并给予人民群众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当局应该采取哪些措施，防止民众维护自身权利的活动演变成暴力冲突？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观察人士进行讨论。
好的，今天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胡平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胡平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400120-0551 400120-0551，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我想问陈奎德博士，就是这个邻水抗议的这个事件呢，就您所知它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它之所以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呢，是不是最开始是受到当地政府的这个支持或者至少是默许呢？
我想据我所知道的情况，知道的国内的一些消息和看到的一些报道，看来呢这个是涉及了两个地区的利益冲突的问题。不过呢，就是说我想邻水这些群众提出的一些要求还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因为本身它这里是和广安市这个发生的冲突，广安已经有了一条高铁线通到成都，而且有两条高速公路，而邻水是缺乏这方面的，而且这条路从那边达州过来到重庆的话，经过广安还要绕路100多公里，所以说从各个方面来看，从不管是从利益上，从合理科学论证的合理角度来看，原来那个计划要经过邻水的，一般来说是比较合理的，而且也是照顾到邻水这个地区比较贫穷比较落后的地区的那个经济利益。它和重庆离得很近，如果这个高铁开通了的话，它和重庆就有了一个半小时之内的那个经济利益区就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对邻水的经济发展来说有很大的作用。 因此这样就要通过上层官员的密谋突然一下改变原来的这个路线，激起了大家的愤怒，我想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发生这样的群众活动，不可能是大家是你传我，我传你，很多都是通过社交的媒体，
对对对对，
发一个短信呐、微信呐、微博呀等等，大家就知道了。而当地政府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有些人就说，当地政府实际上一开始是支持、默许甚至怂恿的这么一种态度。
发展成这么大的规模，我想恐怕是有这样，因为中共原来的镇压所谓的民权活动，它是要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过去的话，所以说你很小规模的时候，它已经用了很大的警力来给你镇压了。但是现在这次发展这么大的三万多人，就说三四万人的规模，看来是和地区利益，而且地方的政府可能也有维护自己地方利益的这样一些冲动在里面，就是说可能是开始有一些纵容、放纵啊这些情况，我想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各个地方它有它的自己的经济利益所在。
好，那么胡斌先生，我想看看您的看法，您怎么看这次的这个事件发展到这样的这个规模？
我想呢，确实，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材料能够证明是得到地方政府的怂恿，不过这个默许应该是这个问题应该是存在的。那至少当地的民众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诉求在地方官员中有很普遍的同情和共鸣，而且他们也能够估计到，如果他们走上街头抗议，不至于招来这个当局的这种强力镇压，所以这样子就使得他，另外他们在这个互相串联的时候呢，也没有这个受到来自这个政府的这个阻止。我想，这个当局不一定有什么表示，只要他没有什么表示。这就足以这个使这次运动这个迅速的发展起来，并且造成这么大的规模了。
那为什么就是说来分析一下这个政府为什么会突然的舍近求远，把改变原来的计划，甚至不惜绕行来把这个铁路修到广安呢？
那我想这里头很可能就是这个跟广安本身的这个利益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广安本来也是个小县。但是因为是邓小平的故乡，所以这个各级领导都纷纷在那里做这个大搞政绩工程。尽管在此之前呢，广安本来就已经有一条这个到达重庆的这个高铁，但是在这个在准备修建新的高铁的时候呢，大概他想得了更多的利益，所以依然要求这个改线。那么相比之下嘛，广安市的这个话语权当然就大大的超过了邻水县，所以在这个争夺中，他就这个占了上风。这也是这个邻水县的民众，包括地方政府格外不满的这个主要原因。
陈奎德博士，我们看到四川省呢，在最近两天接连发表了三份的官方文件，把这个事件的性质就已经转变了。一开始说他这是，人民群众对铁路建设的热情与期盼，现在变为一个聚众闹事事件。如果最初是一个和平事件的话，是人民群众的热情与期待的话，那么不至于发展到后来的暴力冲突，不应该动用警力来去殴打，来去驱散这些人员。我们在照片上看的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啊，
是
人民群众并不是一开始就采取暴力的抗争行动，而是和平的请愿。那么为什么对他们施以暴力，有些人打得头破血流，还有很多人被抓起来，据报道有60多人被拘捕。你认为当地政府以及警方处理这样的群众事件是不是非常的不得当？
那当然，我想他还是维持了过去这些年来一直所谓的周永康维稳体制下的一些惯常的做法，尤其是可能是上面也打了招呼了，这个事件不能搞大了，搞大了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团结，说诸此类的。那么如果是有后面的招呼的话，他就用了过去的完全暴力性的维稳手段来进行镇压。这个东西我看，所以说很多人都在说，换了周永康以后，是不是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社会处理体制会稍微有些变化？看来完全是这个和换人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是维稳
体制。对，
就是说换汤不换药的这么一个
对啊，他这个是制度性的问题，不是说哪一个人的问题。
那么胡斌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您怎么看？因为在中国呢，每年都有十几万起的这个群众事件，而且它的后果往往都比较这个暴力的这样一个结局呢？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状况？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这个暴力事件？而当局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来，就是说像他们想象的一样，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局势给平稳下去呢？
实际上这已经成为一个模式，因为这些群体事件的爆发，当然多半都是由一些这个一些民众的一些具体的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有时候是一些老百姓被警察打死啊，有的是因为征地拆迁的问题啊，也要就是因为修建一些这个可能会造成严重污染的这个工厂的问题啊，那么激起了当地的人民的这个同仇敌忾，那么因为这种情况呢，按说按照共产党官员自己的说法，那都是所谓这个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用人民币能够解决的矛盾啊。但是呢，当民众采用一些比如说这个写信呢、上访啊这些办法的时候呢，那么当局是照例是理都不理，因此呢，这个迫于无奈呢，所以民众就采取了这个走上街头这个群这个进行这个大规模抗议的这种方式，但是因为这些问题它只涉及到一些具体的经济利益，它并不挑战共产党的统治，所以呢有时候它并不是当局并不是不可能做出一定的让步，所以老百姓就会觉得如果你不起来闹一闹，不起来争一争，那你就吃亏就吃定了，反过来如果你闹一闹，你争一争呢，有可能还赢得一部分赢回一些利益，所以这就是其实他们就采取这么一些活动抗议活动。对政府来说呢，他一方面因为闹大了，政府也很难堪，这个事情在经过媒体曝光，那么至少脸上很不好看，作为地方官员来说呢，很可能也要受到一定的惩罚，至少你升迁就会受到一些阻碍，另外呢，由于老百姓提出要求也相当的合理，他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常常做出一些让步，但是呢，一官员他们担心的是，不光是地方官员，包括中央，他们都害怕的是民众上街成为一种常例，如果有不满就可以上街游行，就可以抗议，那个中共产党到处做了那么多不得人心的事情，那不能等到大家都抗议起来了，所以他一定要避免这个事情成为一个常例，一定要使那个起来抗争的人呢尝一些苦头，所以往往就采取这个胡萝卜加大棒，总是对带头的人呢或者其中某些人呢就加以严惩，以避免这种事情的这个蔓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次事件，尽管最初都是一种和平的抗议、和平的表达愿望，最后当局一定要采取武力手段，因为他怕的就是这个事情，这个民众获得了这种示威抗议的自由。那么，所以这也就跟我们一般人期待的就完全相反，因为本来解决这些问题非常简单，那么在现在时候民众有很多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愿。那么，从而呢和政府形成这个良性的互动，但是政府担心的就是民众有了这些，把这些这个表达手段当成一种合法的、一种正当的、被当局所认可的手段，所以他每次都是就是一方面就不得不接受民众的一些要求，但与此同时呢，他最后一定要采取打压，以免呢别人都来群起效仿。
是，陈奎德先生，我们通过这个事件来看看中国的公共政策的决策的过程。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政府总要做出一些重大的经济决策，还有其他方面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的国家，基本上是非常民主的、非常透明的。
是，
比如讲一个地方要建一条铁路，就拿我们维吉尼亚建一个铁路来说，它要经过十几年的论证，
对，
然后公众的辩论。然后举行各种各样的听证会，最后确定方案，然后加以施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美国很少看到，由于拆一个房子、建一个铁路或者建一个发电厂来引起群众的这种抗议活动，更不会发生暴力的抗议活动。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事故、这样的事情却屡出不鲜呢？
我想这当然就涉及到基本的制度问题，就是说中国没有一个表达自己这个地方利益的这个平台，也没有一个机制，例如民主机制，这是很重要。你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它是完全是从上到下的这样一种 命令式的机制，所以它没有这样一个，同时它也是不透明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各个地方它有相当高度的自治权，它自己的这个利益和其他地方利益，大家互相之间，他们自己的利益，他有专门的委员会也好，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同时来解决和其他的和自己利益有关系或者有冲突的其他的镇啊或者市啊或者州啊这些来进行谈判，来进行交流。而这个自治权是相当高度自治权的，例如大家知道美国的州权是非常的大的州权，那各个地方的 county 也好或者 country 也好county 也好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有他有他自己的权利划分的非常非常明确的，然后我的权利在哪里，你上面是不能侵犯我这个权利，我这个权利就是我的，然后我们这个权利如果是你要侵犯的话，我们谈你是不是拿多少钱来交换或者是怎么样，而且这个建铁路也好，什么时人出钱怎么样弄都是非常的清楚的，权利利益界限的划分是非常清楚的。在中国没有，它是完全是由中央这样一步步的那个串下来的，和地方的大家的利益表达没有交接，没有关系。我临水的这个国民，我临水的市民，我们这些人的利益没有表达的机制，没有这个上去影响到决策部门的这样一个通道，这个当然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那么总之就是上下只有一个鼻孔在出气。
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重庆的华先生，你好。
你好。你是美国谁吗？
是的，请讲。
那个修铁路啊，那个事情呢、那个根本就是你说的，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现在大家都是往拆迁啊，拆了大家都好多的房子啊，多的补偿啊，都想多的利益啊，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国家呀大家呀，根本就不是那个回事，根本就是为了拆迁多还我的房子，我多好出租多好多的国家的
好，明白您的意思。好，谢谢重庆的华先生。华先生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老百姓都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那么，我想请胡平来回应一下，就是老百姓追逐自己的利益，这个究竟有没有错？
所以这个非常简单，老百姓当然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所谓国家利益，它不是一个空话，它并不是在这个每个民众的利益之外，之上的一个东西。当然有时候一些地方的利益会和另外一些地方的利益发生一定的冲突，有时候呢从全局来看，对大多数有好处的东西对一些少数未必有好处，但这并不构成你就可以就无视别人利益的这种诉求，哪怕别人只是少数。所以这里呢我们谈到这个需要一种民主机制，那就是需要各个方面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然后通过这个不断的那种谈判啊博弈啊，最后达成一种比较这个更合理的一个结果。那么中国的问题呢，就是它就是没有这种像刚才陈贵德先生谈到的一样，缺少这么一种机制和一种表达的平台，所以往往呢它不可避免的就造成了就是向权贵方面的这个倾斜，向这个强势集团方面的一种倾斜，因而呢导致了像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临水抗议活动一类层出不穷的抗议活动。
那么胡先生，我想问您，其实刚才重庆的华先生提出就是说关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这个平衡问题，就您觉得应该怎么这个平衡，在西方世界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那么在西方世界它这个平衡大概通过多种手段，包括这个几年一度的这种的开放的选举，另外呢在平常他又有充分的这个言论的这个表达的自由，媒体表达的自由，另外呢也包括民众他们一些接触活动，换句话说呢，这个当不同的一个社会中间他的民众他们利益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中间总是难免会出现一些种种的一些冲突，而那所谓公共利益，所谓国家利益，他正是通过这些不同利益之间的互相撞击，互相这个磨合过程中才产生的，这是一个我们在西方社会司空见惯的一个情况。
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河北的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回来。
你是你妈主任，你好啊！
啊，你好，
河北省县县的。
嗯。
哎，你好，你好。我就说这个历史这个事儿啊，俺们这个普通老百姓根本都不知道。
嗯。
一点都没听说，这个官方媒体啊根本都没报道。我就想你们反映一个俺们这个本地的这个环保的问题。哎呀，你是不知道啊，白天他们共产党来这个来检查来，晚上这照样开火。哎，不闹得咱们这是乌烟瘴气呀、啊！行了、嗯，我都说这几个，你们有机会上河北省县县来。
好的，好、
啊，
谢谢河北省县的王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啊，大家好。我的理解啊，毛泽东呢，他是用这个秦始皇加斯大林的那个暴政来统治。这个邓小平呢？则用的是希特勒的方式，把军队直接是开上了长安街杀学生。江泽民则是开放了全党全国的贪污，大家搞钱。胡锦涛是胡说八道，用周永康的暴力维稳。现在轮到习大帝了，习近平大帝，现在是个空白，究竟怎么做？我觉着谁也看不清楚，我也看不清楚。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胡平先生，我想请你来评论一下，在西方呢，有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它的公共治理都处于一种危机之中，因为它本身缺乏任何的威信和执行力，特别是政府官员、中共官员的腐败，让他们在中国的老百姓当中已经彻底的失去了这种民众的基础、民意的基础，以及他们执行这个公务的能力，你是不是这么样看待？
我想当然谈到中国政府目前的这种管制能力，应该分两个方面来看。那一方面固然就前面你提到的种种问题，但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的目前它这种统治的能力又是特别的强、超强。因为他可以罔顾民意，政他所以他这两个方面恰好是一个事情的两方面，他是互补的，不是互相矛盾的。就是正因为中国政府在做事情的时候，在做决策的时候可以不顾民意，所以他才表现出特别有效率，特别快。你看这么些年来，中国很多那个基础设施的这种的兴建啊，各个方面都看出这么一个情况。但同样呢，也正是因为中国政府这些做法它罔顾民意，因此呢这个引起民众这个强烈的不满。在目前的体制之下，民众不满呢没有表达的渠道，我们看到的群体事件实际上只是冰山之一角。如果民众他们哪一天他们发现他们上街游行不再有太大的危险，那么你可以看到那恐怕中国就是遍地都是这个示威抗议，那就不仅仅是一个临时问题，不仅是某一个地方的问题，恐怕中国这个几十年的改革所累积起来的这个政府对民众利益的侵犯，那都会引起人们的这种抗议。这也是中国政府目前他因为在这条错误的路上已经走得太远，有个这个积重难返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出现像临水县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他当局总是采取这个过去的一种固定的模式，也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在可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做一定的让步，但与此同时呢，一定要对运动本身加以打压，以免这种情况成这个蔓延。
陈国德先生，我们在中国呢，实际上有这咨询和监察的制度，那就是除了党的这个制度以外，有人大，有各级人大、各级政协。那么各级人大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它应该是一种民意的监督机构，它可以防止政府做出错误的或者不正确的决定，也可以监督政府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是符合民众利益的。政协是一样，政协是一种建言，是提出意见、提出咨询的。实际上在中国这两个机构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是不是这样？
任何作用基本上它不是说所谓老百姓的代言人，老百姓的它基本上是官方的所谓的中共的一统之下的他们的代言人，所以说他当然不可能去代言民众的人。这不过这件事情我想题外说一句话，说一点稍微差别，就是说虽然现在中国的群体事件非常之多，每年有10万多，尽管是中央的很厉害， 但是发展成邻水这么大规模的还是比较罕见的，这么大规模就完全创新，而且这里就涉及到还是有各个地区还有不同的，我觉得不平衡的。我和胡平先生都在四川待过，我在重庆长时间住过，胡平先生在成都住，大家知道重庆成都在巴蜀这个地区，它是有一点我们当时的感觉，包括在文革的时候这么高的压力下，感觉天高皇帝远，底下还是有相当的自然空间，民风还是相当的彪悍的，而且比较敢说话的，敢做事情的，有遇见不平敢于出面闹事的，所以说就民风也特别是巴川东，挨着重庆这边，它和成都比较肥沃的、比较富裕的地区还有点差别，就是这边的民风更加彪悍一些，就说比较的更加的，这很多人我注意到网上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涉及到巴蜀之间，巴和蜀两个之间的不同的区域文化的差别，也包括了这个重庆这一带的那个川那个民风。你要知道这是被称为保路运动，大家知道清朝灭亡和保路运动，四川的保路运动是相当大的关系，而且基本上是最重要的一个起火线。所以我就注意，我请大家注意到的是，四川在将来包括这次被称为保路运动，它可能还会扮演某种非常重要的角色。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还有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四川的魏先生，时间不多，请简短。魏先生，
啊，你好。
掉线了。重庆的王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说我们那个中国重庆南川区这个地方那个残联呐，他比我们这些残疾人呐、他没有照顾啊，他一年收取那些残保金啊，他们都拿去贪污了，不是怎么办呢、这个地方政府这个残联呢很坏呀。
残疾人。他是一名残疾人
，他残联没起作用，就是。
好，那么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河南的王先生。河南王先生，你在线上吗？好，王先生也掉线了。那么我想问问陈奎德先生，就是说从这个临水的这个事件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在他的决策过程之中，老百姓显然是没有发声
的
机会，而且在他的这个行政的阶梯上呢，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那么你是我的上司，我只能附和迎合你啊。那么在西方的这个社会里呢，这个西方制度像美国的制度是怎么样保证老百姓的参与，还有他的这个议会国会呢是怎么样起作用的？
这个当然话题很大了。我这里要主要特别强调是，这里像类似于像临水这种事件，涉及到各个地区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它实际上和地方自治，就地方有高度的自治权，例如临水市或者临水县或者是广安，它有当地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例如或者是包括市长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执行委员会民意代表，有相当大的关系来保障自己地区的利益，而不是说服从从中央从北京这么远的地方来的利益，这里有非常大的关系。如何让地区的民意的通过民意代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反映自己的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是中国的制度上的最大的缺憾之一。
好的，临水保路冲突是否凸显中国公共治理机制瘫痪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谈另一个热点话题，律师被殴打，中国司法正义在哪里？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律师群体18号，也就是星期一，发表紧急联署声明，强烈关注律师谢阳办案时被不明身份者殴打致伤事件，要求事发地点南宁当局立案调查，缉拿凶犯，保障律师职业安全。受害人谢阳也是访民许春和被警察击毙案件的律师之一，代理许春和的母亲调查真相，并且控告中央，控告央视。有评论称，殴打律师和侵害律师合法权益的事件近年来在中国时有发生。那么在司法程序中，律师的位置是什么？律师被殴成常态，说明中国司法怎样的现状？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出现在中国？时事大家谈节目呢，继续请社会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陈奎德博士，这个刚才宇宙也谈到了，在中国律师特别是维权律师被殴打被虐待这些事情几乎是时有发生，那么律师是一国家司法正义链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
没有律师，那么一个国家的司法公正司法正义几乎不可能存在。那么中国为什么时不时发生这样的事情？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在过去，在这个所谓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时代根本就没有律师的，律师这个职业都被取消掉的。改革开放中间的很重要的一个成绩之一是说，律师终于和正常的国家一样开始恢复了，也开始也起了点作用。但是我要提出，现在的状况是有倒退向毛时代这种没有律师的无法无天状况的一个危险。实际上律师就我们看来，就特别是最近些年来成了一个中国最高风险的职业之一，非常的危险，特别是涉及到刑事案件，又特别是涉及如果是和政治有点关系的刑事案件。那么大家知道律师是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他要希望每个官司打赢的，但是大家我们遍查一下这十几年来的所有的涉及到任何有政治意味的政治案件的律师，哪一次官司打赢过了？律师等于是摆设嘛，律师尽管的讲得非常好，或者法庭上根本不理你嘛，他早就定下来了正法委。所以这个律师在中国，在尤其在这一类案件中间是完全是虚设，当然在其他的有些民事案件中间他还是起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司法不独立，司法公正没有彰显，所以说也受到你看包括那个谢阳律师被打呀，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事件出现。就总之来说，大家还不习惯，因为律师这个职业是非常崇高的一个职业，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保持社会公正、保持法治体系最核心的一环。但是，我们律师大家的人身安全的受到保障，国外听起来都非常奇怪。像中国很著名的一些律师，因为从事律师行业，比如蒲志祥，包括滕彪，我们这些大家认得的朋友。都纷纷说，蒲志祥现在还在监狱里面，滕彪被打得半死，就过去很多很多律师
聚众闹事，
聚众闹事是，所以说这个情况是，我觉得在今天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我觉得要大声为中国的律师，特别是维权律师呼吁，他们的人身安全、他们的职业的保证，这都是必须要得到中国政府的那个特别高的注意的，而且值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现象。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今天我想问问胡平先生，就是说就您的了解，在正常的这个西方的民主国家里，司法部门呢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和职能，还有呢律师究竟具体是扮演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它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想这个在民主社会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那么首先它司法是独立的，另外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司法体系中，律师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律师呢才能为当事人的这个权益做这个有力的辩护。这两点呢恰恰都是中国缺乏的。就像刚才奎德先生谈到的一样，在毛时代连律师这个行业本身都被取消被否定。那也是经过了毛时代，尤其是经过了文化革命，那么这么一场灾难， 所以包括党内很多人也意识到像毛时代那样无法无天实在不像样子，所以才开始恢复了这个律师的制度。可是呢，我们也看到律师制度在中国呢，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徒有其名，尤其是这个维权的律师。那因为维权律师，特别是包括为一些异议人士做辩护的律师，尽管他们的辩护很少能起到实际作用，但是他们的辩护本身那是在彰显言论自由这个一些公民基本权利，所以他们就成了这个不但成了这个当事人的律师，而且也成了人权原则的这个有力的阐发者，所以在仍然起到了相当这个重大的积极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呢，正因为律师起到这么一种作用，所以这个当局呢，出于他那种专制的习惯，就特别这个痛恨，明里暗里采取了很多这个办法，来手段来收拾他们。你像我们这次看到这个谢阳律师的遭遇，就是其中一例。其实这里很有意思的是一点是什么呢？像张思之这些长期以来给异议人士做辩护的律师都讲过。他说我打的官司没有一件打赢了的可是呢也有人指出，他说其实这个律师在和政府抗辩的时候是输得起赢不起的输了还好，要是一个官司有赢的希望那更麻烦。像有些案件因为在政治上不那么敏感，在理论上讲是有赢的希望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但是他触及到一些当地的一些官员，触及到一些腐败，触及到一些这个利益集团那因此呢，当局他们既然担心你在法庭上拿出证据讲得振振有词，因此就是使得当局就很难堪，那么他就在暗底下来收拾你。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对那些这个像谢阳律师这一类的情况，这种打压呢常常是发生在那个案件本身政治上似乎不敏感的情况，反而会发生这种更直截了当这种迫害。像特别敏感的案件，比如说替刘晓波辩护呀，那么正因为当谁都知道，当局本来在这种事上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所以你辩他也无所谓了。而像有些案件正常不敏感，如果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表现的相当好，人证物证讲的都很齐全，那当局就很难办，所以他就只好在这个法庭之外采取一些黑社会式的手段。我想这一点也是这个从谢阳律师啊，从很多律师的遭遇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是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国司法公正有什么看法。辽宁赵先生你好。
你好，二位嘉宾好。我觉得从谢阳律师这个遭遇上，我可以充分这个体现出一句话，那就是警匪一家，在这个问题上体现的太明显了。你看那个不管他们怎么否认，那么他那个报警几十次才出警，这已经充分说明问题了。我就想说，一个以律师为敌的国家，那个法治就是个笑话。我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辽宁赵先生。接下来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刚才我听到就说是蒲志强这个律师就说是在监狱里头受刑，但是我应该的话说是这么看这个问题，蒲志强是因为的话想提建议要焚烧毛主席的像，这种律师他不是说为了他自己一个本身的一个职业，这完全是一种政治运动。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一个家庭还得要把自己的祖先供到一个牌位，何况是一个建国的领袖，他无论是有罪过，咱可以说批评他的错误，但是不可以侮辱一个伟大的领袖。这个领袖的话是好与坏，是这个国家的象征，是这个国家民族的象征。
好的，
所以我就今天就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奎德，刚才辽宁孙先生谈到了蒲志强这个有关焚毛像的这个言论，请你谈谈这个对这个事的看法。
首先就是蒲志强律师这个现在还没有进行法庭审判，我们希望的是这个他刚才提到的这些罪名，这个本身是个言论的事情，就是说他说有侮辱毛泽东的有些言论，这本身我们就是按照宪法来说，公民有言论的自由，对不对？就是说再说了，现在蒲志强究竟是犯了什么罪，究竟他该不该被处置， 他应该是得到公正的法庭审判，由律师，由公正律师和法庭方面检察官方面来进行辩论，一个抗辩的结果，而且这个辩论要公开化，大家都看得到，知道这个哪方面是有理的，该不该判，或者该不该实之有罪。像刚才的这样，根本就还没有判，这个人就已经把朴志祥先生定为有罪了，这是违反最基本的司法那个公正的。
比如讲辽宁的孙先生，他能够和美国之音来进行谈话，
这本身是
他本身就是一种言论自由。
对呀、
如果当局哪一天以违反言论自由或者和境外的什么什么不应该进行新闻机构把他抓
起来，
他就知道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了。好，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来发表您的看法。孔先生，
你好。
你好，是山东孔先生吗？
对，我对于山东的那位姓孔的先生平时发表的一些言论，我谈谈我的看法行吗？
你是山东孔先生还是另外一位先生想对山东孔先生的言论发表看法，请你讲清楚。
对，想对那个山东的孔先生平时发的一些言论发表一些看法。
您贵姓？
请问您的看法跟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有关吗？
相对也有关。对于你们就是美国之音就是对言论自由，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就是人媒体自由，就是然后三权分立，然后就是通过一些事情就是媒体能报得出来，有些就是深挖出来一些证据，但是在这个国家就是有些东西就是被这个政府控制了。然后对于你们这个美国之音媒体，觉得应该是一个反共的媒体吧，就是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这位自称的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这个我就说一些题外话啊。这个我觉得啊，就是那个中国现在啊，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群体事件此起彼伏。虽然说我在你们那个里面得到一些信息，但是中央电视台是封锁消息是没有公布，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一些人呢，他们有很多地方都说举行过暴动了，就是大量那个群体性的那个大规模的暴动都有的，就是你们也没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那个共产党啊，他是在现在国内经济那个就是消费紧缩，通货膨胀严重，而且他那个还自然灾害严重，而且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还搞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去搞一带一路，去搞亚投行，把人民的血汗钱去砸到外国去。我看他是要注定失败的。他还搞一带一路，这就是两条吸血管，他把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砸干了，砸不到了，现在开始砸外国的，知道吧？你们要注意了，西方国家那些的一带一路那些那个路线的国家一定要注意，不要支持共产党，不能让共产党强大起来，强大起来美国会衰退的，美国会解体的将来。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
谢谢
胡平先生，我想请你对这个新闻发表一个看法。我们美国之音驻纽约的记者方冰昨天采访了纽约大学的法学教授，也是美国知名的法学的学者孔杰荣教授。他在谈到王岐山有可能取消对美国的访问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美国不可能跟一个随意指控人的国家达成引渡协议，除非中国对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从理论、立法以及实践上加以改善。请你谈谈对这孔杰荣教授他这个说法的反应。
我想孔杰荣教授这种说法对美国来说呢，这个最起码的常识。因为现在中共这个做法，包括他以反腐败名义进行的这一场运动，在具体操作中也是罔顾法律。包括这个所谓这个党内的这个双规，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一种一个基本人权的一种严重的侵犯，而且在这里头呢，党纪不但是高于国法，而且党纪呢，它根本就这个取代了国法，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那个中国的做法是明显的 和法治相违背的。那么这样子呢，作为这个法治国家的这个美国，它当然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和中国政府有共同的语言，因此也不可能这个达成一种共同的这个协议。这点我想这个王岐山先生应该也是明白的，所以我想他这次这个不会来到美国来，这个也应该说也是在这个情理之中。
嗯，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对，你好。
嗯，
对，大家好。喂。
嗯，请讲，邹先生。
好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在中国，律师一直是中共滥用法律的一种阻碍，所以律师在中共的眼里一直是他的敌人，所以就会出现像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律师被打的一个事件似的，他不能用那个正常的手段去处理律师，只能使用这种背地里的手段去打压律师，所以我觉得中国在中共的统治下永远不可能实现法治。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
谢谢。
接下来一位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邹先生好，嘉宾好。我觉得任何情况下殴打律师都是不对的，不管是黑社会殴打律师，还是有相关部门派人去殴打都不对啊。习主席去年不是说了吗？要让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如鸟之双翼，车之双龙，推动社会的进步啊。所以我是反对这个以任何理由殴打律师的。另外我非常喜欢今天这样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啊，多谈实事是咱们能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而空谈制度设计呢是上层的人搞的，大家要责权利分明啊。好，谢谢。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那么胡平，我想再问您，就是说呢，刚才宝胜谈到孔介荣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那么孔介荣在这个美国之音专访中也提到了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习近平提到这个法治依法治国，那么他说呢，这个中国的这法治呢是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上还在执行上呢都是需要改善的，那么您怎么看他这个观点？您觉得中国应该怎么样的改善？
声音不对。
胡先生没有声音了。
Hello，
好像没有。
好，还没有声音。喂，好，
有了，
请讲。
听到，你听到了吗，胡平先生？
我能听到。
好，请讲。
刚才
问题现在我们可以
听到了吗？
对，我听到了。
好的。
那中国目前的法治，它是徒有其名。所谓依法治国，那更是个欺人之谈。尽管呢，中共经历了个过去，尤其是毛时代，尤其是文革那种深重灾难，党内也相当有一批相当有识之士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但是也曾经一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一些改革。不过呢，很可惜的是呢，在六四之后，那么原来进行的改革就全部停摆，而且呢有这个大幅度倒退的倾向。包括习近平上台以来，虽然这个依法治国口号叫得很响，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呢却完全是这个与之相违背。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提到的朴志强律师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一年前那朴志强无非就是应别人的邀请到了一个私人家中举行了这么一次聚会啊，当时就以所谓这个寻衅滋事的罪名把他和其他几个人一起拘留啊。到了一年之后，其他几个人都已经放出来了，结果又给他扣，把他原来多少年以前在微博上的一些言论作为罪证，给他扣上一个什么这个煽动这个仇恨的民族仇恨罪啊。这个做法从头到尾那种罔顾法律，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笑话啊。那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党政，我们刚才提到的所谓反腐败，打大老虎，在整个过程中间，那我们媒体上都看到啊，就是当场随便就把人给带走啊，带走就让这个一些官员那个失踪啊，甚至有很多就是这个有这样因为这种理由或者那种理由很离奇的死亡啊，诸如此类。那当然更不消说这些被这个带走的这些官员，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听不了他们的声音。连这个所谓律师，连他们能够见到律师，从律师方面我们都得不到半点音信。那么所有这些做法呢，我想这个不光是和我们所知道的法治大相违背，而且甚至比起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做法呢，都还有大幅度这个倒退。所以这点我觉得这个应该引起各方面高度重视。
嗯， 陈奎德博士，咱们继续回到这个律师的处境这么一个状况来说，刚才辽宁的孙先生他时常打过电话，打电话来发表一些这样的言论，我就感觉到非常的吃惊。那么一个国家的律师，他的职责就是为他的委托人代表他的利益在法庭上在社会上发表言论，否则你要律师干什么？
对，
律师就是讲话的。律师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如果没有人身自由的话，那么一个国家的法治情以何堪？我们看到近年来在中国，朴智强、高智胜被关了这么多年，然后现在的跟外界仍然没有联系，身体状况非常糟，甚至精神状况都非常让人担忧。像滕彪、陈光诚等等，像陈光诚他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就是为弱势群体发声，为计划生育的受害者，为一些妇女等等，为残疾人来发声。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一个国家的司法当局对律师的处境，对他们的自身自己的权益不能加以保障的话，那一个国家怎么谈得上司法正义？
是，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说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包括还有些其他的专制国家，他对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发表不同言论他也是非常痛恨的，但是基本上还不敢动到律师身上去，就是说律师他的安全还是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一个最低限度，律师是要为各种各样的他的当事人进行辩护的。那么你如果是连律师如果是参与辩护或者是干什么其他事情发表言论都要惩治的话，你这个国家还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法治可言吗？所以我不知道中共他现在是不是你还要不要律师了，你就是说你干脆就不需要，你就向全世界宣布我们这个国家不需要律师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党治在天下。因为他们现在还在讲依法治国，他那个依法治国和这个法治是两回事哈，就是如果本来是个 rule of law 和他把它说 rule by law，这是完全是两回事情。Anyway， 不管他，但是他那个东西，他首先就说明了，包括习近平先生，包括最近的王岐山先生接受那个福山的，都说党
是独立是不可能的
，那还是要党是最领导一切的。所以你就不要做这些名门面了。你是不是？我就现在怀疑，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是不是就是干脆就要取消掉律师这个行业了，又要回到毛时代那种状况去？因为在最基本的文明国家，甚至在有些专制国家，尽管他打压言论自由，打压其他的这个等等，他还是对律师还有保持有半点的尊重吧，律师还有他的活命的权利吧，律师还有他的基本的人身保障吧。现在中国连律师本身参与辩护就成了罪行的话，那你这个行业要干什么？你取消掉算了。
好，那我们再接听最后一个观众电话，成都的谭先生，请简短。
喂，你好。我想说一下，现在我们成都四川那个陵水啊，死了那么多人，那个武警镇压老百姓，现在媒体的报道就说一个人都没死，实际上现在大家都知道死了好多个了，现在甚至那个坦那个装甲车都出动了。
好，谢谢成都的谭先生。
我还想
为我们提供这个信息。那么总之呢，是没有媒体自由也没有司法独立。那么最后我想问胡平先生，就是说从中国的律师现在遭遇这样的这个就是生命都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无法无天，他统治呢已经进入这个无序的状态呢？
又没声音了。
现在中共的统治在践踏法治方面是比过去这个江湖时代还走得更远，因此他的大有就是走回到毛时代那种无法无天的那个趋势。尽管到目前为止呢，毕竟还没有达到那一步。而且我们看到呢，这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一种这个强烈的反弹，所以我们对这个情况呢还可以抱这个一定的希望。当然这首先就取决于各方面要进行这个有力的抗争。刚才那位先生这个也谈到媒体的问题，其实一个是媒体的记者的遭遇，一个是这个法这个在法界的这个律师的遭遇，他们都是在关于这个言论自由捍卫基本人权方面，它是一个信号，一个哨兵啊。他们的遭遇本身 就能说明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好，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第二话题的讨论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胡平和陈奎德博士参加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是中国反腐是否已经接近尾声，以及中国贪官在美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